如歌与星空，每周一晚十点见。
你好呀，欢迎收听如歌与星空，我是威廉。这依然是一档半睡节目，希望我们的声音和美妙的钢琴能够在睡前为你带来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如果你对我们所聊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今天来到星空小酒馆的依然是我的好朋友玉泉。
大家好，我又来了。
今天我和玉泉依然想要来探讨关于能量提升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想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接触大自然，将自己投入到自然的怀抱当中去，从自然当中吸取能量，来提升自己的能量。我想在这方面，我和玉泉都有共同的体验，我们两个人也都是比较倾向于在自然当中去寻找灵性的成长。
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提法，叫做少和人纠缠，多看大自然。我们人本来在自然当中就能够获得很多的能量，比如说我觉得最近还有一个提法跟这个很相关，叫城市的小花园。它就要求我们可以在城市当中找到一个花园，就在那里静静地坐一会儿，就在那里和自然沟通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有非常好的生命体验。我觉得这种生命体验，对于我们都市人来说，要想恢复自己的能量，恢复自己的精神状态，应该提示我们要多到自然当中去走一走。
是的，我想这件事情最底层的逻辑依然还是要回归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我们困于很多事情当中，会觉得迷茫，会觉得踟蹰，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其实不妨让自己置身于我们本来的那个环境当中去，也就是置身到自然的环境当中去，更容易发现问题的答案。就好像我经常会晚上看星空，如果晚上的天气特别的晴朗的话，天上的星星也比较多，我可能会仰望星空，它真的会让我觉得我能够从中找到答案。就是如果我会把很多问题，我想不通的问题抛到宇宙当中，真的会在内心会感觉收到答案。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这件事情可能不重要了，我不需要再去追求它的答案了。也就是说，每当我觉得有困惑的时候，我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到自然界当中去，我想在那种环境下更有助于我理清思绪。这是我能想到的自然对于提升我的能量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来解决我的困惑。
对，刚刚其实你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场景，比如说星空、沙漠、大海等等等等，其实我能够发现你在这些场景当中找到的是一种崇高的、大的、宽阔的能量给你的感受。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为什么人能够在自然当中获得能量？其实很简单，因为人就是和自然其实是一体的，并不能说我们抱着一种好像人超脱于自然，人在改造自然，人在对自然呈现着一种控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这种状态。正如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动物是自然界的一种一样，我们用一个浪漫一点的比喻，就像一滴水滴到了海洋当中，我们大家其实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时候当你决定去敞开心扉的时候，其实用很浪漫的比喻，就像是一瓶矿泉水，把这个水倒出来之后呢，里面又盛满了空气，当你把盖子盖上的时候，其实就是 你没有选择在和自然交流的时候，那么这团空气就和广阔的天地分隔开了。当你决定和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你把瓶盖轻轻地拧开，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和大自然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在接触大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通过大自然的能量来帮助我们自己，其实大自然的能量一直都体现在你的身边，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敞开心扉的去接纳它，去容纳这种能量。
那我知道玉泉你在今年国庆假期的时候去了甘孜。
其实我不仅是在假期去了甘孜，我一般会在我的每一个假期都安排一次深入的旅行，或者就是住在山里，或者就是到某一些自然的地方去。其实相较于人文景观带给人的感受，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聊自然景观嘛，自然景观能够带给人的那种震撼和体验更加的浓厚。我觉得我在旅行当中对于自然的态度，一开始可能是惊奇，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地貌，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在我的生命体验当中是不常见的，是陌生的。但是当我在经历这些场景的次数变多之后，在我对大自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接纳开放，并且决定和它融为一体之后，其实我去到这些美丽的环境当中，我整体的感受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平和，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其实你要说甘孜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你会在其他的环境当中感觉到和你的这种常居住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到那些地方给人很大的震撼的一个重要的点。你可以发现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另外一群人按照他的方式在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像那样的地方我就觉得应该说是比都市来说节奏更慢，但是它反而有更强的稳定感和秩序感。大家都还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静静地看着那一片草，春天开满了鲜花，夏天草木茂盛，到了秋天叶子变黄，然后到了冬天很快地出现雪。其实在那样的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老觉得你在都市里边好像你有一个日程表，你有一个时间安排，你每天都会按照会议要求起得很早，你觉得你是很有秩序的。其实你在那个地方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为什么能够从大自然中，我觉得今天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汲取到让人稳定安心的力量，就是因为大自然固定的那种运行秩序，在我们无暇顾及的时候坚定温和有力的发生作用。
有时候我们在城市当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自然，特别是像是一些沙漠啊、草原啊、海边啊等等，像这样的自然景色有的时候远离城市，或者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到这些自然景色当中，甚至有一些自然景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有一点危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我们现代的都市生活以及这样的比较快的节奏的生活底下，如果我们不能够拥有大块的时间接触到自然，其实自然有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新鲜的空气，比如说冬天的暖阳，比如说树上掉下来的叶子，一些很微观的自然其实也是我们身边的自然。
因为我们如各与星空只在是给大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我们第一个阶段是跟大家聊了只你去到广阔的环境当中你能够感觉到那种震撼。其实就像我们古人一样，当他登山临水的时候，他总能够通过这些不同寻常的事物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就必然会拥有的。那第二种 我们转变的方向，其实就是在都市生活当中要有主动的和自然接洽的能力，主动的去感知。我发现其实为什么刚刚特别在强调说甘孜这个地方它是发挥出它独有的稳定和秩序性，其实大自然这种稳定和秩序性是一直都在无形当中产生，只是说我们忙于自己的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啊，其实很多时候把他们给忘记了，没有把他们给看得很清楚。所以呢，魏娜老师就提示我们，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慢慢的去发掘，慢慢的去看，看一枝花开，看门前的草凋零的身影，在上班的路上听一听鸟的叫声。其实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当你在慢慢的观察，慢慢的发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城市中的花园，你可以到小区里边的绿化带里走一走，可以到公司旁边的有树的人行道啊去看一看，在这些环境当中和自然多接触，当你主动的从室内出去接洽到户外的美丽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步骤，通过这些方面来给予你心灵上的改变，汲取到一些大自然的能量。我觉得这是第一层次，就是你要主动的去接洽。第二层次其实比如说我更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去到一个小花园水草丰茂的地方，在那儿静静的呼吸一段时间。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的想着自己的全身的毛孔慢慢的张开，呼气的时候它就把你自身的气息呼出去，你的气息和整个花园里边的草啊、树啊、鸟啊、花呀都浪漫的融合在一起，你们身体里是一团气，呼吸的也是一团气，吸气的时候呢又感觉把所有的气息都吸到你的身体当中。在美丽的花园里边或者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做这样几次深呼吸，我觉得一下就会给你很强的心理上的安慰。
现代科学也可以证实自然对于身体的疗愈和能量的补充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比如说如果早上觉得睡不醒，或者有一点小小的起床气，早上觉得心情比较烦闷，没有勇气去面对这崭新的一天等等，其实晒太阳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晒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左右的太阳，整个人的精力就会焕发一些。包括我们可以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去做深呼吸，当然在城市里面，如果并不是随时都会有清新的空气的话，可能公园里面，就是说植物比较多的地方的空气质量可能会相对好一些。如果做深呼吸，让空气充盈整个肺部啊，然后再慢慢的呼气排出浊气，也可以让身心更加放松一些。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不能够主动的去投入到自然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然带到我们身边来。比如养植物，养绿植。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推荐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大橙子，他开的一个绿植店，我觉得非常适合摆在办公桌上，或者是床头啊，或者是卧室等等。我们也可以在周末去参加一些园艺的活动，比如到市郊去种菜啊，或者去采摘啊，等等，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接近自然的一些活动。
大自然的能量说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我觉得它扎根在我们大家心灵深处的其实是对大自然的接纳。我觉得不是你在接纳大自然，其实大自然一直在接纳着你，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对你伸着手，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手牵上，就像大自然哺育了我们，而且它一直也在为我们的生命提供着能量，而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手伸开，和它握在一起，和它真正的结合在一起，其实一切就已经足够了。在做好这样心态上的准备之后，其实你看刚刚魏老师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法，这些能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心情比较抑郁， 心情比较郁闷，觉得运气比较差，或者老在做噩梦，觉得有一些阴性的能量较强的时候，你每天在太阳比较热的时候吸收一点太阳的能量，我们来晒一晒太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空气清新的时候的早晚，去到自然环境里面去走一走，亲身的去触摸一下自然的给你的感受，闻一闻自然界的味道，然后呢进行一些气体的交换，我觉得这也是吸收了一些能量。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能量这个东西你要说的很具体，好像我们可以具体说到热能、光能等等，但是如果你说的稍微的不那么具体，稍微抽象一点，其实当你在自然环境当中带着和它完全接纳的心态和自然共处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能量就在缓慢的提升，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和大自然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你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感觉到你之前的忧虑、之前的难过都会在排解，都会在慢慢的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平和和自然。
结合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谈到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一点来看，我依然还是有一个观点，就像我们以前咱俩私底下聊过的一样，就是你不为谋生做的事情越多，你的人生感觉就会越幸福。而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把自己投入到自然当中去，可能真的是最不为谋生而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做喜欢做的事情，它给我提升的能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我对我自己的归属感，但是唯有投入到自然当中去，它的归属是一种把人归属到自己最最本来处的那个地方。
其实杜审言他写过一首诗，他说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心，就是当你这个人脱离开了你熟悉的环境之后，你才会对你不熟悉的东西产生别样的感情。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到了更遥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地方和我以前的环境，和我以前待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因此产生了对于自然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去旅游啊，其实是通过这种陌生感来刺激我们获得对熟悉的事物的新体验和新感知。所以打开耳朵，打开心灵，打开眼睛，打开你的鼻子，你所有的感官，去真切的感受身边复杂的世界。你会发现除了水泥森林、高楼大厦，你还能够听见鸟鸣莺啼，看见树木绿了又黄，看见河流粼粼的光。我觉得这对我们的生命体验来说都是一个好事。我记得好像是康德老师说的，他就说我们人获得的快乐是三种，第一种就是生理上的快乐，给你吃的，你吃饱了你就快乐；第二种快乐就是道德上的快乐，你干了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你做了好人好事，你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你在集体里边是一个突出的人，那你会感到很快乐。但是第三种也是我们在自然当中真正能够感受到的快乐，就是你对于一个事物毫无评价，这里的评价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我觉得当然大家在去到自然里的时候，我希望你会先有一个好的念头，你会想到啊，我现在要去的是一个疗愈我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会很开心的接纳我，而我也会很开心的从里面出来，最后我会因为要守护着我们的开心而保护这个环境。我觉得你有一个这样的好的念头，你去到那个地方当然会有个更好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魏老师讲的，你对于这个事物没有功利心的，你就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听着风吹树叶的声音，看着地上散碎下来的光斑体现出来的内心的那种悸动和平静的美。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样的美感，哎，我觉得你的生命能量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甚至你的身份也在进行转变。在没有发现这些能量的时候， 你是一个怎么说社畜，但是当你发现了这个能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整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新的体验的一个人。比如说像王阳明看花一样，他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你和自然交相辉映的时候，人心的光芒才会熠熠生辉。
有的时候当我们确实困顿在办公室，或者困顿在自己忙于应酬啊早出晚归的生活当中，忘了抬头看天，忘了去注意身边自然的细节，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停下来，哪怕是在你的卧室里面也可以去感受自然。因为自然有的时候不在外面，自然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脑海里。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睡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有一些难以入睡。这个时候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向内的冥想，你在想着你什么都不想，你只在观察你的呼吸。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向外去想，这样的想象我觉得可以天马行空一点。你可以看一下视频网站上关于极光的视频，关于南极的视频，或者是新西兰，或者是我们稻城亚丁、沙漠、新疆等等各地的风景，看完之后把这些环境特征轻轻地记下来，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着，哦，我现在要睡觉了，我闭上眼睛之后，我仿佛就置身在草地当中，我仿佛就已经闻见了草的香味，仿佛就已经处在了我想象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你可以想象着我在这个美丽的环境里，我在新疆，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轻轻地躺下，看着远处巍峨的雪山，然后慢慢地入睡。我觉得像这样的想象，你会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话，你真的可以仿佛闻到草的味道，感受到草的触感，看到雪山的风景，然后沉沉地入睡。我相信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体验会显著地提高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你的睡眠质量。同时其实这种幻想也存在在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在想象，哇，我和自然连接在一起了，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幻觉，这并不科学。当然了，自然并不会像我们想的和两个朋友交流一样给你反馈，告诉你你没有在幻想，你和我是真实的在一起的。可是有的时候这样的幻想既浪漫又能够支撑我们的改变，而且我觉得只要你像这样持之以恒地想下去，有的时候自然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答复。这种作用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文学上、艺术上叫做移情。像我们都学过的小学课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感觉草也在低垂，花也在低垂，连吹过的风都显得那么的低回。有的时候我们高兴的时候，会觉得鸟儿也在欢鸣，会觉得太阳也格外的灿烂。我觉得这体现出来的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体认，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能量，你就要张开想象的翅膀，从非常踏实的地面上轻轻地飞起来。我相信它会带给你更加轻松、更加愉悦、更加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
刚才在听你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进入到一个冥想的状态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刚才在听到玉泉讲这一段的时候，或许也会能够进入到冥想的状态当中。那关于冥想，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详细的探讨。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将自己和自然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一些小感悟能够 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一起分享，或者是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今天的如歌与星空就陪伴到大家这里，希望此刻你已经睡着了。那如果你是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听到这期节目的话，我也要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听友朋友们再见。